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可以来亲近你，来亲近你的话语。主啊，愿你来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完完全全的在这一刻用敞开我们的心和眼来仰望你，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不单是来将我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的主，你也是那个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主啊，我们愿你今天借着你主人张福大牧师的这个信心，使我们灵里得的饱足，使我们更加多的释放，使我们在行在主你的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欢然奔路，是吧？愿你的话语在这里得的荣耀，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感谢主。所以我们也愿你能够来与我们主学的老师和孩子们同在，让他们来从小学习来敬畏你，让他们得着智慧的心，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感谢主。主要我们愿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这个悦纳我们在每一个人的敬拜，来赐福我们给每一个人。感谢主，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好，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行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们施行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提到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宗教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你要
将你施舍的时行在暗中，你不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他。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紧紧的内部观众他们，祷告忙在暗中的吩咐，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你们要赎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戴着丑容，因为他们满脸蒙着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又见面了啊！因为我在这个半个月，我觉得我是给我心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叫春运。为什么春运呢？因为我从广州出发的时候呢是夏天啊，30多度，所以我全带短袖啊。但我做好准备，湖南会有点冷。结果到了湖南之后呢，结果10度以下，所以我没带外套，我连长袖衬衫都没带，所以终于湖南的弟兄学会了一次，有的要给的没有的，我一件都没有，他们有2件的给了我一件，就给我穿，一直穿到我准备去海南。结果呢，我在站大巴之前又把那个衣服还给他了，我说我实在不带这件衣服了，为什么呢？会成为我的包袱，所以我又把它扔给他了。结果到了海南之后呢，结果变成什么夏天了啊，夏天。结果想要夏天呢，也不算很夏天，但是还是夏天。后来我准备回广州时，广州的姐妹打电话告诉我说，广州又是差不多冬天了，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其实我说这个春运，其实这个春运还不重要，更重要是什么呢？因为4月份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其实 我四月七号那天是从长沙去海南，为什么那天对我很重要呢？穿越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我90年四月七号重生得救的，所以四月七号是我的重生日，所以呢，我在湖南过了复活节，然后呢，再去湖南去海南的路上，那是我重生的日子，在海南那边，那我觉得更大的穿越是什么呢？这次我遇到了两种人，在湖南，我最后一顿饭是跟什么人吃的呢？是跟库重生的那些牧者们吃饭，在库重生的教会讲到的，所谓的教会讲到的，我跟他们吃了一顿饭，跟他们讲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了埋葬了，他们很自卑，他们跟你在一起都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哎，我们还有很多罪，所以我们真的还不够，我们必须要悔改，这个道是正确的。问题他们是愁眉苦脸的，一直在什么，就像在伊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他们是忧愁的，听说耶稣基督当然被钉死十字架埋葬了，三天之后尸体什么不见了，他们是忧愁，一直到耶稣见到他们，跟他们讲了耶稣复活的这道的时候呢，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眼睛，哎呦，他们心就什么喜乐了。所以我跟他讲了，耶稣就不但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问更伟大的是在，我们刚过完复活节，又问他们，我说你们过复活节吗？我们不过复活节，我们那么痛苦，我们那么罪恶，还过复活节吗？我说你看看看看，你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耶稣都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更伟大的他第三天什么复活了。我说你们的既要你，如果你真的回归正确的信仰，你们必须明白复活之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这是最伟大的事情，这是让我们忧愁变为喜乐的事情，让我们的痛苦变成一个释放。所以我说你们要明白主的复活之道。哎，结果呢，我到了海南之后呢，又奇妙的遇到另外一批人，什么人呢？台湾的恩友中心的支牧叫智行牧师，是创办人，他是相当什么呢？他是叫善行。他在台湾做什么事工？现在你们去台湾，你可以去他们中心看一看，是他的创办人，这次在海南我们见面了。他的教会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去到路边城市角落，任何没有饭吃的可以在他们教会吃饭，免费提供一天两顿饭，没有住的免费提供住，没有钱看病的免费提供医疗保障卡，在全台湾实行，任何人只要你没有饭吃都可以去他那里吃饭，没有地方住到他那里住，没有看病的到他那里，他跟你们，他们真的，他们教会有很多医生在台湾的各个医院，他们给他发免费诊疗卡，他们目标是什么？回归使徒行传，房屋什么公用，而且他不但是教会房屋公用，他要整个让台湾全社会房屋公用。为什么？他的经文是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赤身露体就给他什么穿。所以他们说现在的教会很肤浅，现在教会不讲行善，现在教会不讲善行，这是堕落的教会。哦，他在批这些东西。那我遇到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永远觉得自己不配，永远糟糕的人。第二种人呢，哇，他们是大肆行善的人，高举行善，甚至他用行善的复活得生，犯罪的复活什么，作恶的复活定罪，他们高举这些经文，说将来主审判的时候，你们不行善的要被什么定罪。那看我遇到这个超越是更厉害的超越啊，是一种生命的超越，是一批人，他们很自卑，他们已经蒙恩得救，认为自己蒙恩得救了，却不能确认自己得救了，不断的悔改，要每次要哭，每次祷告一定要哭，每次祷告一定要哭，否则你更不能重生，哭可能给你带来重生。这个哭他说当然不能装假哭，你真的不哭证明你对你的罪不够痛悔，常常在哭里面度过余生。哎，那一帮人呢，他们是确实他们很愿意行善，他们的品格令你，他说他们不知道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些突然死亡的人啊，遇到特殊情况死亡的人，他说真的是，他们说把一个全身臭得要命的老太太接回去洗，洗了3个小时，洗完之后从此那个卫生间有一个月味道消失不掉，甚至他把那个突然死亡的那个叫什么，医学叫暴毙，就是突然这么一突然死亡的那种人呢， 他说哎呀把他洗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这个牧师这个老牧师啊竟然能够跟他们洗尸体，把尸体洗得干干净净，别人都不敢靠近的，他却愿意去服侍这些人，真的他们的行为令人感动。所以这个牧师亲自我们在一起三天，我很尊重他，但是我试着想跟他一起查查圣经，但后来呢我还是觉得他的年龄和他的资历足够的大，所以我后来我还是只能祷告，有祷告我跟一些弟兄们问我的时候我会表达我的看法。但是我的意思呢，跟我今天的正好主题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讲登山宝训，我们讲的一切不是一个空洞的，不是抽象的，那我说我完全穿越，怎么穿越？在时空的穿越里面，空间的穿越，从春夏秋冬不到十天的时间穿越了春夏秋冬，但是在真理的教育里，这里面我们穿越了过分的自卑到过分的强调善行，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导。所以呢，今天登山宝训呢，本来我以为我要讲完所有的关于施舍、关于祷告、关于进食，但今天我早晨突然改变主意，我只能讲一部分，我只能讲施舍这部分。因为在海南这几天增加了我对这个问题，确实原来竟然有这么多的牧者甚至弟兄姐妹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错误，他们的人的品格是令我们敬佩的，他们的操守真的是令我们很羞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自己合乎中道。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说登山宝训呢，那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我们说我们已经讲完了八福，也就是门徒的人生蓝图，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给我们一个什么人生的蓝图，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一生是有计划的，上帝的大能是掌管万有的，特别是他所拯救的人都在他一生的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对每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蓝图，这个蓝图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不是我们白日梦，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梦想，也不是整个人类的梦想，你知道吗？人类的梦想会导致极端的人本主义，最后跟上帝对抗，这个不是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在创世启示录里面将来最大的战争是什么？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人文主义跟上帝进行交战。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梦想不是来自你我，不是来自一个家庭，不是来自一个社区，也不是来自一个省份，一个国家都不是，甚至连整个的人类都不是，我们的蓝图是来自上帝他自己的规划，这个我们明白。好，他神能够保证他的蓝图一定实现，也不是定睛在我们身上，也不是定睛在牧师身上，也不是定睛在教会，甚至也不是定睛在基督教。我们神能保证我们人生蓝图，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耶稣基督他不是给我们一套系统的宗教的系统和理论，真正的神能够保证他的蓝图实现，是因为他自己创始成终，因为他在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救恩是完全是靠着他自己成就，他设计，他来计划，他来成就，他来带领，他来保守，最后他来成全。所以我记得我前天我在海南的时候最后一次讲到时候，我讲没办法跟他们案例是个长老，那最后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讲一讲，所以我记得我讲长老之分的，我讲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叫长老的成全。长老的成全也不靠自己，也不是靠一个教会，长老的成全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才能够成全你的职分，你才能在基督里边能够尽忠到底，不是靠你我，不是靠我们在这里表决心，不是在我们这里写悔过书，不是在我们这里搞写道德说教能够就成全长老的职分，是不可能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好，所以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套理论，乃是生命的新造，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第二个第三个，好，我们有新的生命之后，当然上帝也让我们的理性开始降服在上帝的真理里面，他圣灵借着恩典的重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之后呢，我们开始重新神恢复我们的理性，恢复基督徒的理性。基督徒的理性是被圣化的理性，就什么呢？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什么？真理的建造。所以在马太福音三章保证第三部是恩典与律法的关系，就成为历史历代圣徒信仰的根基。所以大家注意了，我们在很多电影人内，他们愿意对神的信靠是很坚定的，他们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问题在真道上就开始凭着自己的私意解经，或者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凭空的想象一些耶稣基督他的计划是什么，不再思考，不再神神的去查考圣经，这也是不正确的。圣经不能给我们永生，但是圣经里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全美的救恩，他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被神重生之后，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信仰根基，就是在真道上造就我们自己。好，然后呢，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第四部分什么呢？门徒的基本信仰生活。基本信仰生活什么呢？就是一个信了主的人，当我们有正确的蓝图目光，有正确的生命，也有正确的真理根基之后呢，那真理是来应用的。我们承认真理不能应用那是自欺欺人的，真理必定要在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影响。所以我为什么今年天赐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叫全备的教导圣经真理，全备的应用圣经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领受，所有的明白，所有的学习是为了应用。但这个应用又不像我们以前的道德说教的应用，哦，讲到一套真理出来，我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下决心，我们要下决心要按这个真理的标准成我的守则，成我的规范，我开始竭尽全力来遵守这些规则，又不是。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是明白上帝的标，我们开始靠着主来向主你给我们的那个目标去不断的进步。好，那么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门徒的基本的或者基要的信仰生活的三个内容，关于施舍，关于祷告，关于禁食。那今天我可能不能讲祷告和禁食这部分，我只讲施舍这部分，我只能讲一部分。好，那我们来这个后边呢，我们就什么呢？好，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呢？讲门徒的价值观啊。好，这个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快，然后呢第六部分讲天国人际关系，这个是我们好，然后讲到门徒的终极归宿，门徒的生命表现，最后就说门徒的生命验证验连等根基，来证明反过来了，好像越来越简单，但这个简单明了连小孩都能看得出来的东西，却能够衡量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衡量我们的信仰是宗教的还是生命的，这个反而最后越来越简单。信仰其实不复杂，信仰后来变得越来越直观了，但这个直观呢，如果你不会，你不懂真理，你会被迷惑的，又会变成欺骗性很大，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好，最后是凭权柄签名生效执行。好，那我们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门徒的人生蓝图，这个是生命的轨迹，也就是基督徒一生他必然向这个方向走，而且是完全的一个上帝的生命的一个造就。那我们叫门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不是我们要做盐做光，做盐做光已经是后面的了。基督徒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新造，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一套理论，不是靠我们写保证书，连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励志，靠我们励志，我们以前经常说叫什么？叫常励志，对不对？我们经常励志，经常做不到，经常励志，甚至我们中国话叫头悬帘锥刺股啊，我们愿意什么？愿意把头发悬起来，拿锥子锥刺自己的腿，让自己能够努力，这都是人很厉害。所以中国人在哪里都觉得，哎呀，中国人真的很勤劳，中国人真的能吃苦，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问题是过分了而已，懂得就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哎，这个好像不走了啊，哦，这个走。好，我们已经帮大家醒察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很多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大不了是这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啊，就是三种可能：点灯放在兜底下，点灯放在床底下，点灯放在地印子里。如果我们这三种情况会导致我们基督徒好，但是一定不要否认什么。有的基督徒说，哎呀，我完全没有光了，又不对，基督徒一定是光，你已经是光了，你只不过没有为主更好的发光而已，也就是说你点灯被遮盖了。但是你要注意，神说天堂的灯火它不什么吹灭，真正你是主拯救的人，你不可能被神吹灭的，你不可能没有光的， 就问你的光是不是放在斗底下了，或者放在船底下了，或者放在钉子里而已。你需要悔改，你需要主的道来帮助你来正确的回到一个信仰里面。好，那我们也看到什么？那我们也上次我跟大家讲了什么？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整本圣经的什么？你看我刚刚讲的那部分哭重生的人，他太看重律法了，把律法看的标准很高。其实高举行善的人呢，他们又是太看重律法了。我们不是要废掉律法，这个好像怎么不走了哈？好，所以我们说律法，我们已经跟大家，我们不再多看了。这个其实律法跟恩典它是很完美的，一个在恩典时代基督徒，我们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所以律法的动机精神都预表了基督，这第一步。第二步呢，耶稣满足律法对罪人的公义要求。最后呢，耶稣升华了律法的精神，启示了完美的道德律。所以看到没有，基督徒不是废掉律法，他成全律法，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全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使得那些律法的义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越靠自己越失败。你哭重生，你使劲哭，你使劲行善，都不能给你带来你得救的把握和确据，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做成的，是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律法的义，然后使得我们，而且耶稣基督成全律法的义之后呢，他又把完美的道德律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行善，这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就不会高举那个善行，也不会轻看那个善行，但是我们不会被善行所迷惑。等会我要讲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好，这个我今天开始讲什么？讲到关于施舍。那么施舍呢，我们先看圣经本身，主耶稣基督在第六章第一节，耶稣在讲施舍和这个祷告以及进食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律，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人的错误，在施舍、在祷告生活、在进食生活里面，我们人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的动机是错误的。人要避免我们错误的动机，我们要明白上帝正确的心意，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我们不应该怎么做，而且我们的心就会很诚实的面对上帝他自己了。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先来看关于施舍的。刚刚我们大家读了马太福音，我们施舍是六章一到四节，来看看主耶稣就讲的说，你们施舍，注意，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我们要行善的第一个机会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到没，这个施舍他什么叫不可将善事，也就是说，再说我们叫行善，基督徒行善好不好？没问题。但问题什么呢？他错表现呢，行在人的面前，在人面前什么吹号，那么他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哎，就是行在人的面前，喂，你们看，你看你们这些家伙不干，就我做，你看到我都办。然后呢，甚至要什么吹号，哇，下次什么没有人我不干，行善一定有很多人在的时候我就做，没有人在的地方我才不做呢，做了白做。所以很多人你看到行善动机是什么？甚至也就你们奉献都有这个动机啊，不要说施舍了，奉献是什么概念呢？没有人看我的时候我不奉献，一直等很多人差不多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就站在他们的面前，我开始什么奉献。所以呢，这个是错误的行动，是行在人的面前，在人面前吹号，恐怕别人不知道。这个凡人他什么动机？他动机是什么？是故意叫人看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这就是行善的一些错误的动机。如果这就是，当然我们世上的人他行善他只能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行善？虽然他用不同的表现方式，更厉害的人什么用电视台，要有什么要有新闻记者来采访我们做，很多领导人就是这样做，有一把记者要跟着，不简单，他要做一些给人看一看。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恰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靠外面的东西来寻求一个平衡，不是靠外边的东西来赚取什么神的恩典。因为什么？我们已经被主改变了，已经是主新造的人，我们是有上帝的生命。等会我会给大家总结。好，故意叫人看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看到没有？他要得到人的奖赏， 啊，你真是好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中国那个慈善专家大家叫什么，一个所谓的首善专家叫陈光标，对不对？他说你们说我是好人不够，知道吗？我不是好人。我说这个人好谦卑啊，下一半句话更厉害了，你应该在好人前面加个什么大，我是大好人。你们说我是好人不够，我们说这个人很谦卑，我以为他下去说我是普人，我不是好人，结果他说我是大好人。哎呀，一下子把他形象整个搞轰然倒塌。所以喜欢作秀，所以他做很多事喜欢作秀，喜欢哪个不成为热点他不去做，热点他去做不容易啊。所以上次那次我记得有一个他说，哎呦，以前大运会那边得过什么，得过体操冠军的那个人，在北京的这个地铁口那里啊，路口那里卖唱卖艺来养生。哇，一听说，结果第一时间陈光标就把他找就把他请出来了，做他的员工。结果呢，一个月给他100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结果呢，那个人呢本来也不配得那么多钱，就让他做什么，帮他做那个公关。结果这个人做了不到半年，好像都说辞职不干了。他说不干了，他不能说什么，他不能乱说哈，他不能说陈光标不是好人，这个不行。他也确实对他有恩情，但他做什么呢？他说那个钱对我来说太难拿了，该拿的钱终于明白了，该拿的钱拿，不该拿的钱什么不拿。因为呢，因为你拿的话，不该钱你拿叫烫手的，烫手山芋啊。因为你，他后来就什么，他说我问题是我宁愿在路口卖唱，我要活着有尊严，你明白吗？如果你不支持他们，你觉得你不应该得到的钱你得到了，如果给你的人在什么心态在不对，你就更加没有尊严了。所以他说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我该怎么做还干什么去。所以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要故意叫人看见，你不是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誉，你不是沽名钓誉。这个世界很多人的形象都是沽名钓誉。为什么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为什么那电视台哇某某某人捐款500万，那下一个单位肯定什么520万，再一个单位600万，再来一个700万，再来一个800万，哇，在那作秀啊。所以为什么他的趋势后面来的一定要比前面高，下我们说不用管了，好，这是看高多少，下一个上台的一定比前面高，因为你一定要被拍的少的被拍在前面，后面的越来越你捐款越来越大。结果你发现没，他搞那场晚会啊，搞那个捐赠晚会花的钱原来也不少，他筹备啊，他有很多的记者啊，很多的公关的东西在里面，哇，花了很多钱。而且我后来过了一两年，我再到四川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说那些作秀的人都走了，该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人还是一些基督徒的机构在那里比较扎实的继续坚持长期的做灾后重建的工作，那还真的觉得很实在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行善。好，我们主耶稣什么呢？行善的结果是什么呢？主耶稣就是很简单的讲一讲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得了从人来的赏赐，不能得天父的赏赐。好了，我们基督徒尤其要明白，你行善，你故意吹号，你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你行再大的善，你行再多的善事，不被神纪念，一无所有，在神的面前毫无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动机是错误的，你的表现更是，可能你的表现会欺骗人，人可能会被你欺骗，但上帝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是知道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不得了从人来的赏赐，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好，主耶稣就首先把什么行善的错误的表现动机给他破除掉。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没有信主，坦白讲啊，我要讲这个就很要命，你知道吗？再在世界就乱掉，什么乱掉呢？喂，你什么意思啊？你不行善，我们行善，你还来攻击我们？问题是我还给了1000万，你呢？那永远就说不清了。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我要见主耶稣这样批判行善的人呢，我觉得是有点假冒伪善的，懂了吗？就像我们经常中国人写文章，把别人批得一无是处， 抱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儒道佛的文化，抱怨中国传统的里面不好的东西，抱怨这个政府，抱怨政治，抱怨经济，抱怨所有东西都抱怨完了。问题什么呢？我经常讲嘛，问题是出路在哪？你把我们都否定了，你呢？你讲的好听，中国话叫你说话不嫌腰疼，你自己给我们什么出路啊？结果呢，说哎，我也没有出路，我跟你们一起，我骂完你们我就死了，然后你们跟我一起死吧。我们这样说，所以为什么中国有名那些批判家，我们特别说鲁迅先生啊，他对这个中国的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真的揭露的非常入木三分，真的透过象限看到很多本质。但问题在哪里呢？可惜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识耶稣什么呢？我们大不了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骂骂好死，大家一起死了。但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主，他破是为了立，他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行善，他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行善。而这个正确行善又不是一个外表，他从本质上要给我们一个出路。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教导什么呢？正确表现什么呢？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左手不要让什么右手知道。但我承认，我知道这次在海南台湾那个牧师说了一句话，他错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教会里面真正乐于奉献和施舍的人，你自己去研究，绝对不是富有的人。往往钱多的人在教会里面，他说一般不愿意施舍。现在来说，他也会，他一定要做点样子。但是如果从良心里面、骨子里面来说，他们越有钱的人越不容易施舍，甚至是一分钱，因为他钱多。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在台湾他们机构里面，奉献最厉害的人都是穷人。他说：“反正本来就没有，反正我本来就没有，我本来就不会依靠钱，因为他依靠也没有这个依靠，干脆都给主了。反正主给主，主也会给我的，所以就这样过吧。”所以他在他们教里说，出来日行服事的，他说特别奉献时间的人不是有钱的人。在他们教会里面经常在路边啊，就哇，一天他每天要有300万人吃饭，厉害吧？就说他不是每天，应该是每个月，每个月都有300万人要为三百万，也就是说他每个月刚跟人吃饭的钱就什么，就是三百万。什么概念呢？他就说都，他说站在路边盛饭给你穷人吃的人都是那些贫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贫穷，他本来就没有能力，但他们说他们反而乐于奉献，乐于施舍。但是问题是，关键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动机什么呢？他说你哎，我们应该行善，但我们行善左手不然右手知道，什么概念？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就是一定要从动机说，我是为主做的，我不是给人做的，我也不是要得人的称赞，我是要得到上帝的奖赏。这就后来那带来什么呢？那么我们来看看，是行在暗中，看到没有？一个行善的人，我告诉你啊，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我承认对我们的批评是对的，说天主教会的没有爱心不够，天主教会这个我们感觉温暖不够。我告诉你，他没得告诉弟兄姐妹，你这样的批评在基督里边，对那些在基督里面来说，你的批评永远是有效的，永远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你会让那些本来在行善的弟兄姐妹他更加的谦卑。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行善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的，他是在暗中做的，所以你抱怨是有道理的。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我这句话没有。我并不是我从来没有标榜我们天主教会行善很厉害，我们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我们的长老们很愿意舍己了。所以我承认我们总是亏欠的。这个有大家哎，那你就反过来说了，你们不做，借着理由说我们本来就没做，好像我们在暗中做了，给自己一个借口吗？又小心，又是诡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说什么呢？他是我们说真正的行善是左手不按右手知道，就是连自己都要隐藏，更不要说对别人来说了。所以左手不按右手知道的具体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给我们解说，要行在暗中，这叫左手不让右手知道。有人说哎呦，这你非要说哎，我做什么事情，有一个人老是字面的理解圣经啊，说我去做一件事情看看，我怎么能够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你能做到吗？ 机械的去操练啊。有一个人回家说我专门操练，我做什么呀？我左脑行动，我大右脑休息，我右脑思考着，我左脑不要动啊。好像发现永远做不到，知道吗？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说的，说你就说你要行在什么安中，做你该做的，没有任何人看到，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做吧。是你做了之后别人还抱怨你，你没有爱心，你这个从来不关心我们的人，你仍然谦卑接受，是我求，我承认我还亏欠你，我还是没有做我应该做，我还是没做好，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给我们激励，继续让我们很好的去行善。好，结果是什么？很简单，结果是什么？父在暗中察看，必在明处报答。所以你注意在这里怎么说，你看啊，他说你要叫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时是行在什么暗中，看到没有？要你施舍的行在暗中，然后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有古建筑必在明处报答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就是要讲的叫暗中查看，明处报答。这就是我在这边的，你看到没有？在不但是在施舍里面说暗中查看，明处报答，在祷告也是这样的，在进食里面这是个格式啊。所以登山宝训里面常常有格式的格式，就是它每一个主题它有一个相对应的格式。这个格式什么呢？就是行善、祷告、施舍，都是一个格式。什么呢？就是人的错误是故意在明处，想故意要人看见，故意对人的荣耀。那圣经教导我们说要行在暗处，父在暗中查看，在明处报答你。你不用担心，基督徒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像世人那样的，总之就是我做善行善，没有得到人的报答，没有得到人的奖赏，没有得到人的夸奖，我做了也白做。这个是错误的概念，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你所做的是为主做的，你所做的也是你应该做的，你不做你有罪了，然后你做了就默默的交给神。或许别人忍人不理解你，或许别人忍人抱怨你，如果抱怨你你真的没做，那就抱怨对你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借着弟兄姐妹的抱怨让你悔改，哇，我确实没有做。好了，你真的做了，弟兄姐妹忍人抱怨你，你忍人说主啊，证明我，你让我做的是行在暗中的，那我只要你的奖赏，我只要上帝你自己对我报答，那个报答才是我所追求的，是主你要给我的，其他的我都不介意了。哪怕弟兄姐妹仍然的误解我，仍然的抱怨我，仍然的说我没有爱心，我仍然无怨无悔。为什么呢？你可以坦然面对了。为什么呢？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只是尽我当尽的本分，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因为他做的事情其实是最伟大的善行，这个善行可不是一般的善行。我经常说别的善行都不做都没有都可以，但这件善行没有的话就完蛋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这个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个善行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做到的善，他做成了。好，下面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教义性的总结也好，真理性总结也好呢，我今天早晨我睡了一夜觉起来，我突然觉得我要加强这个概念。加强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看关于施舍的重要的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这经文也直接打出来了，因为我的时间可能是，我们要明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呢。好了，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行善的源头在哪里，是上帝他本身。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这个人子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耶稣说，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动机就是想用善行来赚取永生，你知道吗？所以耶稣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们，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那个时候把自己去卑微成人子的样式，说我如果跟你们一样是人的话，一样是不是善的，就人是没有善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善行的第一个目标是，你要明白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一个善的，都是罪恶的。这是要明白第一个概念。如果你的行善不放在救恩里面来衡量你的行善，你的 善行是不被纪念的，没有价值的。你就谁起身叫人焚烧，你就把你所有的周济穷人，仍然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明白，当你被一个人称呼说哇你真是个好人的时候，你要恐惧战惊。特别在你帮助人的时候，你真的行善了，说你真是一个好人，你说女士先生，我不是好人，我真的不是好人，耶稣是好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上帝才是善的。你要常常告诉他们这句话，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彼得也好，现在那个保罗也好，他们伟大的经历之后呢，哇，当地人突然拜保罗拜彼得，他们第一反应什么呢？是撕裂衣服跳到他们中间说，你们千万不要拜我，因为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让我治好你的病的，拿撒勒耶稣基督让我来帮助你的，我被毒蛇咬了没有死，也不是我了不起，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保守我，借着神迹奇事让你们知道我所讲的是来自上帝的真道。好，我们明白第二点之后，没有善的。那好了，那我们基督徒行善，我们不是好。第二句，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 神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哎，感谢主，神是善的，我们是罪恶的。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死埋葬复活，借着我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被主新造之后呢，我洗净了，我成圣了，我成义了。什么概念？本来我们器皿是肮脏的，知道吗？我们的器皿里面充满了污秽的，那如果耶稣就把它纯净的那个酒纯净的水能不能倒到我们那个肮脏的器皿里啊？行不行？那这个器皿本来是肮脏的，虽然水是纯净的，如果把这个纯净的水直接倒到我们这肮脏的器皿里面的水又脏了，说吧，这是宗教，宗教常常先用这个方法，懂了吗？先大家各让一步，给自己带来心灵的安慰，所以就想用行善去积德，用行善去赚取恩典，都是这个宗教的思维。是什么呢？就你知道吗？你的器皿是肮脏的，但是我为了给自己一个自欺的方法，什么呢？那我就把这个纯净的水，所谓的一些好的道理，在人看来光明的道理，哎，放到我里面来，哎呀，你看我多棒，其实掩盖自己那个肮脏，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不一样，上帝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我们是肮脏的，他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为你死，为你复活，是什么？是先把我们洗干净。这个洗干净不是靠水，是宝血先把我们洁净，他的圣灵先重生我们，先更新我们，之后呢我们干净了，我们被主洗干净了，就是恩典。那我们被洗干净了，是不是呢我们就有自己能力来行善了呢？又不是。主说，哎，我是纯净的水，你们是脏脏的器皿，哦，本来我想把这个水注给你们，会发现不行，因为一进去有你的水，我的水都被搞脏了。好，什么呢？我先用宝血把你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这下我能自己靠自己了吧？又不行，就说我把你洗干净，我就把我纯净的水不断的注入你，听懂这句话没有？圣灵就不断的，就圣灵一定要内住在基督徒里面，就是概念，就是说圣灵不是把你洗干净，圣灵走了，说下面你自己努力了啊，我师父引进门什么成就就靠你个人了啊，又错了。很多基督教是这样的吧？因为基督是什么？师父临进门了啊、哦！耶稣基督，我承认把我拯救了，让我复活了。哎呀，感谢主！从此我开始努力，靠自己了，靠自己了。就你发现了靠自己，发现什么？ 那些脏的又冒出来了，你懂了吗？因为你的肉体还存在，所以主耶稣就叫我们呢，他把我们洗净之后，把我血洁净之后呢，他知道我们靠自己还是不行，他还不断的圣灵的活水，圣灵把他的生命，也就是更丰的生命，不断注入我们生命里面，就得住进来，住进来。我们总是觉得不够，这就是第二个。说，我知道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我们从前是那样的，从前是罪恶的，是什么？是不圣洁的，是什么？是肮脏的那个器皿。现在呢，耶稣就先把我们洗干净，他的宝血进入，哦，他有不断的圣灵注入他的恩典给我们，这叫恩上加恩，你知道吗？否则你容易骄傲，知道吗？弟兄姐妹，太容易骄傲了，特别做牧师的也更容易骄傲，总觉得自己做的不错，我有资格了，我有本钱了，因为我比别人更刻苦，我比别人更属灵。所以这是昨天我在海南，前天我在跟长老们讲到时候，我说千万不要认为你们有什么特权，长老并不见得你比别人更敬虔，你比别人更属灵，你比别人更懂真理，所以让你做长老了。真的说主的恩典的天更大，主先托付给你而已，长老就要为主做受苦的见证了，没有别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第三步，第三步来了。好，首先神是善的，我们人都是恶的，我们人都是罪恶的。好，第二步，耶稣基督说没关系，来，我为你们死，我的宝血来洁净你们，我来成圣你们，我来什么赦免你所有的罪，我的宝血呵护遮盖你们，而且我要怎么？我们看第三步，以弗所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哎，感谢主哦，看到没有？神，我们不能善，我们不是善的，第一，我们也不能行善，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不是善的，我们也不能行善。耶稣基督他是善的，他来改变我们，他兴造我们，他兴造我们之后呢，他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基督徒应该行善了。好，基督徒不行善就有罪了，一定要记得，基督徒行善你就成为本分。你看到没有？就叫耶稣基督完全的道德律，我们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善去赚取恩典，他一个被恩典所恩膏的人，他应该行善。但是太容易啊！是感谢主，我信主就行善了，我信主之后不错，我信了很多善事，我做了很多，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做了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了，都是主的恩典。你发现了没？他说是主的恩典，其实什么，在沽名钓誉。好了，我们来看啊，这是在箴言三，好，这就加强了。他说，你手有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看到没有？神预备让我们行的善，我们应该做，而且不过做要做在应该得到的人身上。所以你知道吗？在台湾那位牧师，他说我们的教会发展相当快，当然快了。为什么快？你不管是谁，只要是路边没饭吃的，甚至有饭吃的人，他也会来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吃人很自己的嘛，这是中国人的美好的品格嘛，啊，所以呢。他说哇，我们教会突然发展了，从三间翻到33间。为什么？因为只要来吃饭的人，住宿的人都在教会里了嘛。你们信主啊？他们有没有好不好意思说不信啊？你嘴里吃着他的东西，你说你不信，你这家伙良心被狗吃掉了。当然发展教会很大了，我不是说你不该行善，基督的行善是应该的，但是你把行善当作什么？你把行善跟慈善跟信仰放在一起，你要小心，明白吗？行善是基督的本分，但你把行善跟信仰放在一起，说哎来，我给你钱，你信不信？那一定信，我管他的，反正我到庙里给我钱，我又信道教，信佛教，到观里了和道士给我钱，我也信道教，到基督教的教堂里的给我钱，我也信什么基督教，反正因为钱是我的神嘛，反过来说谁给我钱谁就是我的神，没关系。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说他们教会发展非常快，席卷整个台湾岛，从南到北。我听了是一方面为他们能够行善感谢主，但另外我也感到难过，感到紧张。为什么呢？ 因为你建了教会参加人数那是不奇怪的。问题是什么？你把形象当作福音的一个敲门砖，很危险，你知道吗？为什么基督徒行善是因为有救恩之后是被神的灵感动，是我们应该行善，而且行善是没有界限的，我管你信不信主，行善帮助谁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嘛，因为我帮助你了我就给你传福音，你信不信主？他说那当然我们都会信。所以基督徒要的帮助 要找到什么？好，我们说怎么样要显得应得的人事情，你懂了吗？就是不是去收买人心，不是去为了用慈善来什么来扩展神的国度，这是反了，搞反了。等一会儿我给你回到这个啊，注意下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五三十六节，耶稣就在审判那个善言的绵羊，对绵羊怎么说呢？因为我饿了你什么你给我什么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吃着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什么看我。所以他们就台湾那个恩友中心就用这个经文成为他们的宗旨。他说主耶稣讲呢，将来审判的时候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这个？而且他说这个无条件的吗？你看我饿了给我吃了，我渴了给我喝了，我吃了肉体给我穿了，我在监狱里面来看我了。他们教会就在试检这节经文，在试检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应不应该试检？是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搞反了？全搞反了，知道吗？怎么证明？没人怎么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给你吃了？什么时候见你渴了给你喝了？什么时候见你身上给你穿了？什么时候你见坐监了我们来看你了？我没有啊。就说你坐在我一个小子身上，就坐在什么我身上。我讲这里的经文，第一，这些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孩子们，成了儿女们，他们的本分。他们什么本分？是帮助了那些在患难中的基督徒。这小子们呐，你坐到我一个小子身上，这是什么小子？什么呢？是那些为主的名在传道，为主的名在奔波，甚至为主的名受苦，甚至为主的名受逼迫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更多弟兄姐妹的看顾。这个我不是让你否定你要去帮助不信主的，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这个经文跟那个无关，但基督徒也应该的。因为在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了，你们行善不可散志，若不归因，到的时候就有收成，对不对？所以你们不但像那些爱家吗？像信徒一家的人更难如此。所以基督徒应当行善，而且不信主的人也不是你不给他们行善的理由。因为他不信主就困难我不帮他，错的。行善是没有条件的，如果神把任何一个缺乏的摆到你面前，你有的要给没有的，你有两件衣服的要给你没有衣服的，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不管信主不信主的，那里是讲基督徒行善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在这里的很清楚说，你坐在我一个小子上，就坐在我身上的，这怎么证明？就是说，凡给我信主那个小子喝一口水喝的，这人不能不在天国，不能没有什么赏赐的。所以这个是指这些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是大逼迫的，耶稣就说你们要小心了，你们在世上有患难，你们将要有很多的逼迫。然而什么呢？他为什么说什么？你们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要接待任何为主受苦的他的仆人，他们来到你城里面，你应该接待他。他们到你家里，你应该给他吃住，免费提供他吃住，然后把他再送他出行去，再去侍奉主去。所以呢，这里的行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行善的动机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里面。这些，哪怕我帮助穷人，我帮助族里的弟兄姐妹，说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什么概念？就你更要在你教会里，别人的支持要彼此帮助，然后一直在帮助穷人。这个没有说先帮穷人还先帮弟兄姐妹，也不是说先帮弟兄姐妹不帮助穷人，都不对，应该都有帮助。但是我说的重点是在哪里呢？绵羊怎么样呢？绵羊他做了该做的，他就认为自己做的不错吗？没有，他还认为自己做的不够。这就是善心，这就是他们的暗中做了。这个暗中不是哎，不是我故意在暗中做的啊，就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在暗中做什么？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他们做了他应该做的，但确实还是认为自己什么没有做他应该做的。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行在暗中，这就是正确的动机，这就是明白。只要上帝在暗中查暗中查看民主报答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大家一定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最后一个经文你注意了啊，很多弟兄姐妹就用这个经文了啊，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什么定罪。哎，你看到没有，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样，神将来让你的行为定你的罪的吧，行善的就复活得救了吧，不行那个什么作恶的就复活定罪了吧。所以你看到没有，最后变成什么错误的什么，好像神又回到什么靠行为得救了吧。这个你不明白圣经的体系，登山宝训也是这个体系，知道吗？主耶稣就讲了什么？清楚得到行，清楚到不行，好像回到简单了。我经常告诉你们，很多人把这搞错了，知道吗？行善的复活得胜是什么概念？是那些本来不善的人，被善的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他拯救我们之后呢，他造就我们的生命，然后他让我们去行善，而且我们行的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应该做的，我们还是不配。所以有人神的仆人饿了我们给他吃，渴了给他穿，吃肉体给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吃肉体给他穿，在监狱里面给他看，我们去看他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为什么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最后一次被这个正在聚会时候被这个安全局抄家，你知道吗？被安全局抄家，当时你知道吗？那个安全局领导跟我怎么讲呢？张福大，九七年九八年我们抄你的家呢，那时候你无所谓，为什么那时候你是没结婚的，一人吃饱全家饱，现在你还这样做，你是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吗？我怎么不负责任吗？你现在那时候因为我老三还没有生出来嘛，他说你现在有妻子有两个女儿了不，我们把你抓进坐牢你怎么办啊？我感谢主啊，抓进去坐牢会有人来看我的，懂了吗？我饿了会有人给我吃啊，我渴了会有人给我喝啊，我身上肉体会有人给我穿啊，我在监狱里面会有人来看我啊，我在监狱里面他不能来看我，在中国不能来看我，他们会去看我的妻子儿女啊。这是谁哪个经文告诉我的？这个经文告诉我的嘛。所以我说你，我说这个我放心，因为如果因为信仰你抓我坐牢的话呢，上帝会看过我的妻子和儿女们，你懂了吗？当然我跟我妻子儿女们活在一起一天，我要尽我的责任，我做父亲的做丈夫的我要尽我的本分，但如果真的因为信仰你抓我坐牢，神会看过我的儿女，比我看过更好，你相信吗？我跟安全局的人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的信心在哪里啊？是这个经文，是这个经文给我极大的信心。算，所以这是来自谁？来自上帝。好，我现在刚才大家讲了行善的复活得胜是什么概念啊？你的善行证明了你里面的什么信心，你的信心证明了你是有上帝生命的人，证明了你是一个上帝的创始人在基督里所预定拯救的人，所以你得救了，懂了吗？作恶的复活定罪，你一直作恶就证明你没有真信，是假信，你的假信证明你没有神的恩典，你没有生命的恩典证明你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你注定应该被定罪和灭亡。一定要注意弟兄姐妹，不要被我们呢，一定要对这个恩典跟律法的真理有个整体的认识，知道吗？不要老是被写字面的东西呢在你去搞，把自己拘困在那里，知道吗？就认为自己最属灵了，那是最肤浅的，却认为最属灵的。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这里，行善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所表现的必然性，行善不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充分性。我刚才就开始讲那个神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啊，行善，基督徒行善是理所当然的，不行善你就有罪了，你该行的善不行，你就是亏欠神，亏欠你的弟兄姐妹，让你行了善也是你应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也不需要别人一定来报答你，人不报答你你更有福气，人报答你了你就得到了你的奖赏，人没有报答你的那个善行，上帝会加倍的祝福给你，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也给你增加了你得救的确据。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是说我行的善，我有一天神让我们，我行的善没有被一个人肯定，我行的善没有被一个人接纳， 我行的善没有被一个人欣赏，相反我被人抱怨，我被人挖苦，我被人仇恨，甚至有一天我被人把我打死，我忍人不后悔，我忍人确更加确信，这个经文就让我确信，我真的是属主的人，我真的是主所买属回来的人，我真的是在主的善里边我有份。你就信耶稣了，你就去到耶稣那里去了，你就跟耶稣基督同在了，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教会还有抱怨吗？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心态，你觉得还会有抱怨吗？啊，还会有彼此的轻看吗？还会在教会里面整天就听到那些消极悲观否定的话吗？如果每个基督徒只知道自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你知道你多么的亏欠你生命的弟兄姐妹，你多么的亏欠教会，你多么亏欠你的不信主的亲戚朋友，你多么亏欠你中国的同胞，你多么亏欠这个世界还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你多么亏欠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你多么亏欠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还欠了很多人的债，那些很多在困难中比你更困难的人在等着你去帮助，你忍人没有做好，你还抱怨别人不爱你吗？你还抱怨别人没有爱心吗？你还抱怨主耶稣就不看顾你吗？你要悔改，就这个原因，你只配悔改，你所有的精力应该帮助你悔改，懂了吗？你把你抱怨的精力用去施舍吧，你把你抱怨的那个力量去行善吧，你用你抱怨的那个时间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吧，这个时间就变得有价值，而且是不可类比的价值，懂了吗，弟兄姐妹？行善是基督徒的本分，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的资本，相反我们承认我们还是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需要去帮助我们身边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这里提醒，最后我要结束我的讲课之前有两个祷告。第一个代祷的对象是什么呢？在我离开广州之前，一位姐妹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过，带着她的女儿8岁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张老师，就我一看到她，哎呦你怎么这样呢，怎么比曾经前我看到你老了15岁到20岁呢，整个面容是皱纹，不敢，我看到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说春节之后就得了那个皮肤，整个头部皮肤过敏，从脖子到脸部全部肿起来，耳朵流脓，眼睛不能睁开，整个苍老了20岁。但是他女儿来说，张老师，我跟我的女儿来退学了。我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确实没有钱了，因为他是离婚的，这个我知道。他以前在灵恩教会的，因为他在我们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他总是觉得我们不能够接纳他什么呢？他什么是圣灵带领，什么是圣灵感动，什么是圣灵带领？他在一个学校工作圣灵带领，2个月之后圣灵带领他离开，有孩子上学校读书也圣灵带领，又不到2个月圣灵带领他离开，然后呢，让他做学校的秘书，说他一个字一个英文都不懂，没读过，高中都没读过，就一个 ACE 的学校，请他去做秘书，圣灵带领，就圣灵带领不到2个月，圣灵带领他不做了。后来我们说我们要小心，这个一定要在求主来带领你，这个都不一定圣灵带领，知道吗？你不要把很多的你有软弱或者他们有错误的地方，但是都不代表圣灵带领，但不代表你没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劝勉他说，他就一个一个小组都不带了。在姊妹团契，姊妹团契说你不要老这样讲，那么都属灵，好像别人说你有什么不正确都攻击圣灵一样的。他不说姊妹团契没有爱心，就参加我星期三小组，就经常有点讲我没跟他讲要小心，他说我们星期三小组没有爱心，所以就暂时就不来我们教会聚会了，都没有关系，信仰不一样，我们可以理解。但后来你知道吗？那天来说，我说：“哎呀，姐妹，我真的很难过。首先，我说我先不了解你的离婚的丈夫不给孩子任何支持吗？”他说没有，一分钱都没有。第二，你真的很尽力了，但是你的孩子不能上学。如果只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不能上学，我觉得很残酷，我很难过。而且你孩子才8岁，这个8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不想他耽误时间了。所以这样吧，姐妹，本来坦白的讲呢，我们是有教育基金的，但是我们教育基金是主要是为本教会的孩子，你不是我们教会的， 你来我们教会聚会，但是我为什么不以前不跟你讲呢？我不想用慈善来吸引你委身教会。我说哎呀，你的孩子我们开始每个月支持你学费了，但是委身本教会这个没有意思的，变成为了钱而委身教会，所以我没有跟你讲。那这次我跟你讲的什么原因呢？第一，我觉得你的孩子如果不上学我觉得很难过，如果只是因为钱你不来上学，我觉得我有这个上帝把你不带到我面前我有责任。当然姊妹，如果你请他自己啊，如果还有别的原因，不，我不参与。如果还有别的原因我不参与，信仰的缘故啊，各种原因我不参与，只是因为钱，第一你努力了，第二你现在呢确实这个样子呢确实不能工作，所以再加上原来这个孩子爸爸没有一分钱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暂时我是学校的领导，我可以什么呢？我可以给你答应，从今天开始你还是继续上学，无限期的免交学费，无限期的免交学费，哦，不是免交学费，叫欠交学费，一直往后拖，拖到什么程度？哪一天你有了再说。如果真的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你都没有，那都在主那里纪念了，没有任何给你期限，也没有你必须付多少钱，好吗？第二呢，我说呢，我也可以尽量的，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写一个申请教育基金的报告。虽然你不是我不是这个你要委身我们教会没有啊，你也可以写出来，我可以跟我们的众长老们来，我把这个报告提交给他们，看看神怎么怜悯，好吗？所以我走之前就劝勉，后来他说好吧，本来我今天带我的孩子来退学拿行李的，他说今天我就不拿了，回去吧。我说再祷告，结果呢，祷告之后，当我带了湖南之后呢，他有一天还是打电话就说，詹姆斯，谢谢你，你们很有爱心，你们很恩待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不读了，我们还是要退学了。我说好吧，我通过祷告，我大家祷告三天，圣灵感动我，圣灵带我们退学和不读了。我说那好吧，你说圣灵带领你，我就尊重圣灵嘛。但是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这个我理解了。如果到这个程度，你们还是要见退学呢？我说我是可以接受的。我说上帝会带领你们。好，我们要为这个家庭祷告。第二个祷告什么呢？我希望大家提醒祷告什么呢？因为昨天有人跟我打电话，必须要祷告是什么呢？又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到什么事情呢？前天晚上我在三亚见了以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周涛跟姊妹，她现在还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临时，不是叫临时成员，叫什么？叫非常驻成员啊。就那她请我吃饭，请我说一定，哎，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又见她三亚的，她现在委身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我要讲，他要两个牧师都见面，这是我原来的牧师，这是我现在的牧师。这个牧师什么呢？是美国的一个华人的弟兄。虽然他的信仰背景有人告诉我要小心一点，但是我还是感谢主，我们既然我们教的姊妹认为他是他的牧师，我们见个面，我们一起吃饭。反正那天晚上我们交通的很好，但是我们不讲别的啊，只要姊妹这个提前也打电话预告我这位牧师身上的一些要挑战的东西，让我小心不要提到那些敏感的词，所以我就尽量不提那敏感的词。我们就一起吃饭，哎呀，谁知道那天晚交通真的很好，他的妻子，然后他还有另外一对弟兄姐妹，还有周涛姊妹，他请我们吃饭。好，现在我不讲，我讲的祷告是重点是什么呢？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祷告，我们在一起交通啊，真的是非常美好啊，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这夫妻两个人到什么程度呢？到我的住的宾馆接我，然后最后呢把车开到送到我的住的宾馆之后呢，他们一定要跟我步行走一段。他说什么呢？我说你不是有事吗？非要麻烦你们。他说他其实说我丈夫他明天的那个带领那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都准备好了，他特别准备好了，未来都跟你多谈谈，我们想跟你多谈谈，我们多聊聊天，然后呢我们就回去。结果他一直把我送到我那个酒店那个电梯口，我们在路上他有意走得很慢，他说多聊聊多交通很好的事情。但我也跟他讲了一些我们改革中的信仰的一些目标，我没有讲，没有讲具体的，就讲到我为什么会接受改革中信仰的这个一个心路历程。他听得很入神。原来他是谁呢？他原来是跟那个香柏树领导机构的那个总监跟赵晓合作，后来他觉得跟赵晓的理念不一样，后来他离开，在甲骨文公司工作了，做高管做了很多年，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华人的弟兄。我要听听他的祷告是什么呢？谁知道我到了广州之后，昨天接到电话，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头天晚上我们喝吃饭很好聊天，说以后如果广州要来看看，我说很好，还让我把我们招聘外教的信息发给他。他说他认识很多的国外的基督教机构要帮我招聘外教。结果昨天早晨突然脑梗塞住院了。 住院了。所以周涛大家都说，哎，张老师啊，我把他英文名字老记不住嘛，说什么什么弟兄昨天脑梗，说我又是另外一个弟兄呢，我谁呀、啊？说就是昨天我们吃饭，我的牧师，我什么？怎么会这么奇怪的事情发生？昨晚上我们吃饭那么精力充沛，那么很好的，他跟我讲了他门徒训练的计划，哎呦，跟我一路就冲到我的电梯门口，跟他妻子在一起很开心。他真的，我们今天的几个小时，他觉得好短好短。说张牧师，我真的愿意我们再做一点交通。我竟然发现弟兄这些心情契合，结果突然。昨天早上就脑梗塞了，住院了。好，我不讲了，我们祷告。我停在这里啊，我们来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我们在祷告里祷告我们的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报答。我们要为这两个，我讲的这两个，我们既然有慈善，我们不要否定慈善，我们也不要高举慈善，我们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我们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本来是罪恶的。我们是没有良善的，而且不但我们的心，我们的本质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本质是罪恶的，而且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罪恶的。我们从我们眼里嘴里出来的，我们心里所思想的，都是常常是不造就人的，常常是得罪神的，得罪弟兄姐妹的。我们常常把一些精力用在了一些不应该用的事情上，去抱怨，去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去自意，去轻看别人，抬高自己，又还认为自己做得不错，都是别人亏欠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那个肉体里面。我们不信主是这样，我们信主还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感谢主的是，唯有你是善的，唯有你是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唯有你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把我们这些罪恶的人被你洗净，能够成圣，能够称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把我们，不但你给我们那个源头是洁净的，我们的器皿要被你洗干净了，用你的洁净的泉源再涌到我们那个被你洁净的器皿里面，我们才能够涌出活水的江河，让我们才能够行神你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所以主，我们就能够遇到任何人说他们饿了我们给他吃，渴了渴了给他喝，缺了肉体我们给他穿，在监狱里面去看他，也就变成理所当然，没有任何夸口，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求得人的夸奖和荣耀。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承认，就是这，我们还是承认我们常常亏欠，我们在行善方面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在行善方面总是亏欠神，总是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会忽略我们的同胞的需要，忽略中国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的同胞的需要，忽略那些在物质生活中贫穷的同胞的需要，忽略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需要，忽略在我们身边那些他们的无论物质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还是属灵里边的需要，我们没有很好的尽我们的全力去喂养他们，却浪费很多时间去抱怨，去彼此论断，去伤害，去彼此去评价，我们却没有把我们的力量，你给我们的恩典用在我们应该用的地方，这是我们常常的亏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你的到来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现状，让我们来倚靠耶稣基督，来支取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不是靠行善来赚取恩典，相反，我们的行善，我们的言行能够配得过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的善行来见证出善灵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的善行来让人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奇妙世界上的救恩。这就是行善是传福音的一个途径和手段而已，也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本分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加强我们这个正确的看见，来平衡这个美好的真理，好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主啊，我现在特别围着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位姐妹来祷告。主啊，她的孩子决定退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而且确实也有很多客观的原因带领到这个地步，但我只能求你来怜悯那位姐妹，怜悯她的孩子，让我们不要圣经说的行善不要丧志，我们也不在乎她的反应，她对真理的她里面还有多少的面对上帝的事情，但我们确实应当为这位姐妹祷告，为她的孩子祷告，求主给他们开一条出路，让她有一个美好的出路。 我们尽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却把结果交在主的手里。主啊，真的我们不知道你在这上面显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荣耀，我们愿意主你来亲自看顾，或者你将来还需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支持，有什么参与，求你继续给我们带领。谢谢你。所以我们也特别围着在三亚那边昨天突然得了脑梗塞的那位景牧师祷告，我们也不知道在当中神你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现在都在主你的手里，让我越来越看到了主你的灵的工作是没有能够阻止的。当然没有你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什么也没有意义的，但是我真愿意在这个地方，我也自己也有很多的迷茫，有很多的不知道，有很多的奇怪，但是我愿意交在主的手里。求你在这个夫妻上做成你奇妙的工作，说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做成你自己的美好的旨意。主啊，求你来帮助他，如果你要在他的借着他这次的脑梗塞来更好的来彰显你的荣耀，来怎么显出你的大能，你就用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作为来表现出来。主啊，也透过我们的代祷，透过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怜悯，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也能够在彼此的帮助当中来彼此的造就。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来帮助这位弟兄能否被你医治，我们就显出你自己的大能，显出你自己的旨意的美好。主啊，你或者有什么其他的美好的旨意，你都来成就，也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的祷告我们的暗中的父，父你的暗中查看，你必然报答，不仅是报答我们，你更报答那位景牧师，报答那个家庭，报答他在三亚所建立那个教会，甚至报答他将要在温州在一些在地方做成那个门徒训练的那个计划。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你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求你来成就。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或者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还在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善行，或者我们还有应该做的善行没有做的那些善行，都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谦卑的去做，尽我们的本分。但是也求主帮赦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自以为我们做的不错的善行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就在我们心里面还有什么骄傲的，我认为我们没有被人理解的，没有被人肯定的善行，我们心里面还有抱怨的，还有对神有责备的，还有灰心丧志的弟兄姐妹，求你特别的恩待他们，让他们俨然持着他们的本分，俨然靠着主的恩典去行善，然后无怨无悔，仍然左手不然右手知道，仍然在暗中去行我们应该行的善，不打击我们的行善，都得到主你的奖赏。求你来悦纳这样的弟兄姐妹，谢谢你。还有我们当中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情感上的，还是属灵上的需要，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千次教主就没有敏感的心，不要等别人开口来求我们时，我们去帮助他们已经晚了，要让我们有个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愿意默默地伸出我们的手，伸出我们的爱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使得穷乏的没有缺乏，使得富有的也没有太多的多余，成为一个主的见证人，成为一个在主里面彼此相待的人，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在你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再次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